微波热点，新鲜出炉。
电话响起时，有时找你借贷，有时接收快递，有时则和你说有一笔不知道的款项，最后都是要诈骗你的金钱精力。你接过什么最特别的骚扰电话吗？你通常会如何回应这些不知来历的电话呢？
我是刘芳，
我是万芳，
我是小燕。
微波出炉。
微波热点，新鲜出炉。
前几天我万峰呢，就刚刚收到一个的短信。
万峰，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烦的程度能够媲美一个骚扰电话。
然后呢，是一个美女，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啊，我是从内地来香港的，有没有一些好的地方想介绍给我？然后呢，就问我，她呢就想买这个 Chanel 的包包，我说是 Chanel 吧。
然后你再念一次。
她说 Chanel， J-A-B-E-L，
就是拼错了哈。
因为当时呢，我刚刚跟着朋友在聚会，然后呢，我在那个聚会的时候，我说，哎呀，有人来找我，我应该怎么捉弄他？然后呢，他们就说啊，你问他你想去哪里啊，然后关心一下他，他就说，哎，有没有香港的景点介绍啊？哎，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好玩？然后呢，他就说你有没有买股票，在哪里开一个股票的账户比较好。
他讲的这句你就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了。
没有哎，我以为他真的想买股票，
跟你聊天那种啊。
对啊，
你以为他是谁呀？你又不是刘德华，谁来找你聊天？
然后我说你就随意找个银行嘛。他就说，哎呀，如果不是我叔叔呢介绍给我那个股票，我都不敢买呀，有内幕消息那样。
我奇怪的是，万峰，你竟然还浪费时间跟他在瞎聊。
我在研究到底他什么时候才会揭露他的那个身份。我就最后呢跟他说，有些东西比钱更有意义。
他马上挂线了。
他就说是的，哈哈，然后给个笑脸给我。
他那么有礼貌啊。
然后我说祝你在香港玩得开心哦，然后拜拜。
那很明显就是那些骚扰电
话。然后我就举报了他了。
啊，就是其实他可能有诈骗的嫌疑哈，因为呢他可能只是不断的套你说话，然后之后呢他可能是让你去买他所指的那些股啊等等的哈，都有可能的哈。所以其实现在这种东西太多了啊，我就觉得像我自己接到一个电话，或者根本我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条件反射，都是不接
啊。
就像我们昨天就是开会讨论这一集的题目，我都已经收到四通电话，
都是不认识的，
大家都是见证着我收到四通电话。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合，所以就说呢，这个骚扰电话你真是避不了。你当然可以上载一些就是屏蔽的那些程式嘛，
对啊，
还有就是直接把它转到语音信箱，那都是行的。但是呢，有一个男人他真的创意无限，我觉得他很聪明。
他说啥？
就是国外有一个男人，他也跟我们一样，可能就是收到各种各样这些的电话推销，要他买这个买那个。那结果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帮自己去注册一个属于个人的高收费的电话号码。所以呢，比方说你打给我，你就要花钱。
嗯，
哦，
可能花的钱不多，大概就是人民币一块钱吧。那他就可以三七分账、拆账那种。可能他就收几毛钱，也不多。就像万峰经常说的，聚沙成塔，一通电话几毛钱，可能一个月之后你就会赚。
对啊，可以发达哎，那我们能不能申请？
也没到发达那个程度呢。他就说一个月呢，大概赚了人民币3000块左右。
喂，发达了，这个已经是。
重点是这个人是他在家里工作的，所以他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有骚扰电话。
那他接不接？
他当然接。
然后跟他聊天。
对，聊天，
聊很长。
通话时间越长，赚的钱越多，我们就可能假装很有兴趣。哦，你这个产品能不能告诉我一点仔细的东西？
对呀、啊。
我很有兴趣买，结果他就轻轻松松赚了几千块钱。
对呀、啊，我也想要哎。
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反将。
当然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资料，我不知道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申请。
不要了，我们还是诚实一点好了。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做法真的很好哎，就是一方面呢又反正就觉得，哎呀，你玩我啊，我也玩你吧。
对啊，我记得呢，我有一次我外婆呢就接了一通这个诈骗的电话，就说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然后我外婆就说，我外婆呢就说，哎呀，孩子，是你吗？是我吗？是我那样。然后呢，我外婆就很担心，因为刚刚好呢，我舅舅刚刚那 几天也真的是出了去、
嗯、
然后呢于是呢他就说那你怎么样了，他说我很好，你快点给钱给他们我就回来了、
哦、
最后呢他就找我爸，我爸跟我妈呢就叫他一个秘诀，他说、
嗯、
你问问他你老公在哪里，
嗯，还有他叫什么名字就好了。
不，我外婆没有这么醒目，我估计
没有那么机灵。
那个时候他就问我老公在哪里，然后他就说没事儿，你老公在上面。然后呢我外婆呢就是放心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外公已经去世了嘛、
哦、原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那所以其实我也有一次呢也是这个诈骗电话打进来哈、
嗯、
然后呢我一开始我觉得还被他兜了两圈还差点信了哈，他就说是、
嗯、
好像说是我的身份哈什么怎么走漏了，
报个职员编号那样
啊，对对对对，报个职员编号啊，又说什么你的档案被什么哪里海关提了呀，
那么大
啊，对呀、啊、然后就是说啊你可能是信用卡被盗刷所以你的资料泄露了，然后什么你有多少钱是什么什么什么款，就是相当于说是非法款啊之类的，
对对对，
我说
啊，
啊，我说怎么会这样？结果后来我越听越觉得，嗯，
奇怪了，
不对啊。然后他还说是什么上海那边的警方，然后就说，嗯，上海警方是这样的口音吗？
聪明啊你。
对，然后后来我就是相当于问了他几次，就是相当于他就转了不同的线嘛，然后转线的声音都是一样的，转线的长度都差不多，而且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口音全是一个地方的。
北方人
啊、就具体不说是哪个地方，免得大家有这个
标签啊，
对对对对，就同一个地方，我就说不可能，他因为他这个不同的办事处怎么都是同一个地方的口音呢，对不对？后来呢，我就发现我说啊，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号码，我打回去给你啊？结果他就还、
啊、
他还真的给了我一个上海一个某一个警局的电话号码
啊，
我打过去。真的是一个警察接的，
真的是上海那边
上海警，我就问他是不是那个上海某一个派出所的，他就说对啊，我说啊接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电话、
嗯、
他说、
啊、
不用理挂了诈骗、
嗯、
他直接就这样跟我说，
真的很恐怖，这种电话我收的也很多。但我想问一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用过类似的方法去作弄你的同学作弄你的朋友的、
哎、就是
喂这里是聊电台
不要拿良友电台开玩笑，
良友电台很惨，因为每一次打过去都不被接，说以为是诈骗。
我明白啊，因为我们聊电台，我以前负责那个爱广播节目嘛、
嗯、
我每个礼拜都得打电话给我们的听众，然后呢每
次打他们都不接吗？
都被人卡线，
嗯，就是、
啊、挂线，
直接挂掉，因为不熟的号码不认识的号码通常都不接、
啊、我就打三次，如果三次都不接呢就过一个小时再打，
是是。
还有呢现在呢我学聪明了，现在就跟兼职说，我说那你现在聪明，先用这个微信或者用这个短信约好然后再打、
哦、
那就好一点点、
嗯、就人家就有心里的准备，知道啊原来这个号码不是那个诈骗，
尤其是、
啊、
是那个境外
对，其实呢我就觉得这个我太能理解了，因为我真的是已经条件反射，就是那种我手机里面没有存过的号码呢
你就不接了，
我都不接。甚至有一回呢，因为我有个朋友换了手机哈，我其实知道他是没有及时存进去，他打了好几个我都没有接，
都没有接。
结果后来我看哎，好像打的有点多，他再打一次的时候我才接，他说你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哦忘记存了。
对啊，还有亮电台的那个香港本地的号码是371字头的、
嗯嗯嗯、
然后我每次打过去呢有些地方那个电话来电显示很奇怪、
嗯、
然后他就说我们从拉脱维亚打过来，原来拉脱维亚的那个国码呢就是371，
从那么远打过来、啊
对啊、
那天我接到一通电话，先生您好，这里是远传电信，我姓林，我们有个特惠 SIM 卡，就换新月租八折号码不便全面提升，只有远传没有距离，我就收到了宅急便，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合约要签，上面写着36个月不得退租，昨天林专员怎么不先说要把我绑约，我感觉不太舒服，觉得有点受骗，所以我没有签字，选择马上退件，果然还没有经过多少时间，林专员就马上打来问我为何退件，我说你没有告诉我要绑约，合约上面清楚写着36个月，没说出实话也算一种欺骗，他听了连忙对我说哦呵大哥，
哦呵大哥，
你这样讲就不对了，
这样讲就不对了，
怎么可以说我骗你呢，
怎么可以说我骗你呢，
你自己没有听清楚，
你自己没有听清楚，
怎么可以怪我没讲清楚，
他
他听到诈骗两个字就变得歇斯底里，他重新对我解释似乎有点气急攻心，我想他大概想要讲点什么道理，或者是想要安抚自己的良心。我想你大概也没有想解决的诚意，讲再多也只是浪费彼此的生命，不如写一首歌还比较有意义，最后让我们一起唱。
何大哥，
何哥大哥，
你这样讲就不对了，
这样讲就不对了，
怎么可以说我骗你呢，你自己没有听清楚，
你自己没有听清楚，
怎么可以怪我没讲清楚。
这个年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有图呢就有真相，看不见呢尤其是电话呢是不太可靠。
你错了，现在有图也未必是真相，因为可以 P 图的，可以修图。
对，而且呢，有些就像万夫，你接到那个美女给你的信息啊，人家也有图啊。
肯定是因为美女，重点是你才。
其实我第一秒已经知道他应该是诈骗，但是呢，他那个表现太真实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照片换了一个比较丑的女人，
你还会理她吗？哎，可能加深你觉得的真实度。
你不知道我专门拿这个美女的照片拿去百度那个度娘那个
搜
那个图片，也拿去谷歌搜，
搜到就代表是假的了。
搜不到哎。
哦，那就真的喽？你觉得？
对呀、
啊。就以真实性好像提高了一点
啊。太单纯了，师兄啊。
哎，所以说我就觉得在这个时代真的很烦呢、哎，就对不对？就完全就是一个信任破产的时代，因为完全就是狼来了。
坦白说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哇，别人就觉得你讲的话不对，不真实。比方说你去传福音，讲一些我经历上帝怎么要救我呢，怎么要帮助我，我的朋友呢通常都说巧合而已啦，他们就不当一回事。
甚至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走过去一个例如在公园里头的大娘，那个跟他说哎呀大娘啊你怎样子，他已经觉得你是假的了，诈骗
他。
他
可能就是他你一过去他都已经要退开的那样的、
啊、我有一个阿姨呢，她还有没有信主，有一次我跟她去旅行，她就问我，我家附近呢经常呢就是有个人说他是教会来的，他左手一张右手一张单张，是不是假的，是不是骗人的。我说我不能告诉你他是真还是假，还是不是邪教之类的，
你得自己
体验。 我不认识他吗？很多人真的会误会，以为我们欺骗他。
那会不会有一天神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断了他的线呢？
哎，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哈，我觉得这个可以引申一下。
我接不接好呢？
引申一下，其实呢，我就觉得经常说因为英文里面就有一个叫做 calling 这个词嘛，就是打电话，
对
对，是同一个词，就经常说，哎，上帝有没有 calling 你呢？就是有没有同跟你讲话呢？就感觉说啊，但翻译成就是打电话给你的。
对对对。
那其实很多时候是的，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啊，这个时代的杂音越来越多了，就像现在就是渠道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坏的资讯也越来越多，那是不是上帝的声音就淹没在了这些东西当中呢？
所以我们要回到原始，例如说我们良友电台最原始是什么？短波广播。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撤退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晰的广播、
哎、对。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呢，又想要接触到更多的人、对不对？那始终都还希望去运用一些大家都用的媒体，更多人运用的媒体吧。所以其实这个来说，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
好像呢，万峰刚刚说，如果有一天耶稣打电话给你，你能不能判断他是真还是假的呢？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上帝会用圣灵去指引你到底是真还是假，你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
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我是刘芳，
下回见。
你手机怎么能没法找到你呢？你说他很热了，可能是生病吧，搞不好会爆炸。别再打，放过你的幸运号码，我的手不听话，打打打打打再打。哦，有个女孩说，请稍后。